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人妻交易厅的线上课程。我是讲师 Lisa， 2022年让我们一起成为更自私的人。现在呢，其实桃园地区的公立幼稚园已经在放寒假了，我苦，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完成我自己许下的目标。上个星期已经讲了为什么自私应该被当成一种美德，为什么无私助人、关心别人、替他人想，常常对我们反而是造成伤害。那假如有认同的朋友，那么这一堂课就教大家怎么去做，不是你想自私就能自私的哦，没那么简单，自私的人没那么好当。什么时候会很难去自私？比如说当你想做一件事但别人不希望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虽然很清楚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也害怕别人受伤。情况一，那在安兰德的自私的美德的著作里面，情况一呢，他把它称为与他人的利益冲突。第二种状况是假如今天我们想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但是到底要怎么做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呢？其实不太清楚，特别在这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环境里面，到底要选什么？很多东西可以选，反而选不太出来。要自由吗？还是要安定呢？好，然后要在事业上打拼呢？拼命冲一把呢？还是要取得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呢？到底哪一个？那这个自己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才是对自己最大利益的，这个阿兰德在自私的美德里面称为与他人的利益冲突。那在开始教大家自私的方法前，我想先说一下，我觉得自私和无私都是人天性的一部分。好，这种无私或利他的思想固然是社会道德希望我们这么做，但其实多多少少我们心里也会有一点。根据实验，六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表现出他比较喜欢帮助别人的角色，就是有一个演出木偶戏，有一个山坡，有颗圆球球想滚上山坡，但是常常失败，这时候有个蓝色正方形一直帮他推上去推上去。然后在下一出戏，球球一样想滚上山坡，但是有个红色正方形一直把球球推下来推下来。那六个月大的小婴儿看完这一波，一个是帮助球球实现心愿的正方形，一个是阻止球球实现心愿的正方形。小朋友的视线啊，会一直往那个帮助球球的正方形飘。那等到更大一点，大概三岁的幼儿，他其实就可以表现出来他在乎别人的想法，他想帮助别人。那生活中也是，就是像小智宝才一岁，还不到，还没满一岁，可是就可以看出来，有时候你叫他帮忙什么，他会很开心。如果他做到你叫他做事，他会自己在那边拍拍手，显得很喜乐。对，这是很天性的。但是每个人的天性想要帮助别人到什么程度，重视别人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是不一定的。有些人可能身上有零钱啊就可以捐出去，有些人可能觉得十分之一的钱都可以捐出去，有些人觉得除了必要的花费以外的钱都可以捐出去，那有些人甚至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投入社会公益。当然也有人觉得一毛钱我都绝对不捐，就每个人的一个标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社会的价值观好像是要你越替别人想越好，捐越多钱的就越好，所以实际上好像就有点违背我们本心的。当然可以想象帮助别人或在意别人是有演化上的意义的，有道理的。比如说在远古几万年前智人还在原始人的时候，假如有一个很会打猎的猎人，他每次猎到猎物就自己吃个精光，然后所以他过得 很开心，然后打猎的时间也很少。可是他可能有一天会老，会没有体力打猎，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大型的意外是他自己无法抵御的，所以他的生存会受到威胁。另外呢，有一个猎人他也是很会猎东西，但是他都会分给他的族人， 分给族人里面男女老少。那可以想象的，他背后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团队去支持他，他也会获得比较多繁衍的机会，因为他跟他的族人都很亲密。所以说在这两个都是优秀猎人，但一个比较有利他倾向，一个比较没有情况下，可以感觉得出来，其实有利他倾向的人，他在生存上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人类后来越来越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好，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每个人虽然心中自己有自己的标准， 但是这个社会可能会想要去变更这个标准或质疑这个标准，比如说一块钱都不想捐的人，他可能就会被骂了。好，这时候就是会被说自私的时刻了。那就算你捐出了你除了必要花费以外的所有收入，可能有些人还是会觉得你不够的，还是要说你自私，因为这个标准就是可以无限上纲的，以无私为美德，最好你一点自己的利益都不要追求。那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呢，其实我在观察大智宝小智宝的生长，我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大人常常为了自己的好处去要求小孩要去无私，比如说小智宝一定会去抢大智宝的玩具，这时候大人就很希望如果大智宝是一个有爱弟弟的哥哥哦，就给他玩多好，不然小智宝就在那边哭。但是事实上通常都不是啊，通常都是大智宝就把弟弟推倒抢回来，那也没有办法。那当然弟弟自己慢慢的长大成长都要去学习物权的概念，好，但是可以看到很多大人还是会倾向去责怪比较大的小朋友，你为什么不让小孩，不让小一点的小孩，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种会礼让弱者，会帮助弱者，可能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比较有利益的做法。那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从小到大这种生长的过程，常常是面临我很想要什么，但是我不能保有什么，我可能必须主动的给予，或者是被动的被抢走，而我不能说些什么，否则就会被责骂。好，就是那个词，自私。好，你东西不给别人，自私；你不会分享，自私。好，人家抢你东西你就生气，自私。这样子有点其实不太分是非对错啦，然后标准也不是自己能界定的时候，久而久之会变成可能像习惯一样，就是好了，反正就这样算了，随便啦。然后华人社会有很多话嘛，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然后以退为进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啊，这种话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他想表达什么，但是在一直反复的渲染这些理念的时候，心里面有一块好像被否定了，被压抑了。那我想要的东西呢，如果我真的很想要的玩具呢，我不想要他被抢走啊，那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练习并不是捍卫自己的价值，可能比较倾向去弱化自己的欲望。好，算了啦，就给弟弟玩。好，算了啦，你就拿走吧。还没差啦，没关系，我没关系。这样子以和为贵。那到后来，我们甚至会觉得，如果不这样做，好像就怪怪的，因为已经习惯了，或者是在我们过去的记忆里面，不这样做就有坏事发生，然后可能下一秒就会有一个大人出来说。做指就是替小的维护了，或者是指责你之类的。好，所以我们就很本能的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就不希望冲突不好。那也有可能一次一次的让步之后，其实心里面的感觉是一直被弱化的。假如你喜欢的东西你永远得不到，或者你永远留不住，你就不会想要放太多感情在上面。比如说像养宠物的时候，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宠物的寿命比人短太多，那你就知道分离那天会多难过，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有些人甚至就不敢不想养宠物了，也是这样。那我们成长过程中都不是关于自私的训练，都是无私的训练，所以说可能就会日后自己都有点搞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再来就是我们没有范本，就是无私的人，无私的好人太多了，比如说陈述菊阿嬷，比如说德雷莎修女，比如说南丁格尔，为了自己，为了别人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这种却被表扬的例子很多。那自私却被大大表扬的例子就很少。如果是自私的成功者呢，甚至不会是英雄，会是所谓的枭雄。那比较有名的，被社会认为的有名的自私者，通常就是可能是罪犯，或者是跟社会家庭不容的人。好，比如说啊，他以前就是很自私，所以老了子女都不理他之类的，类似这样的叙述。那我们自然不会想要落入监狱，或者是很艰困的处境，或者是众叛亲离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一个自私的范本去学习。那就算有一个很自私的成功人士，因为这个社会都以无私为美德，所以他一定会掩饰自己自私的部分，谦虚的说哦，我今天有这样的成就都是感谢大家之类的，感谢国家社会的栽培，所以为了回馈我就捐钱巴巴巴，一定是会强调这一切，强调利他的面向。这种伟人的传记里面不太会去讲到自己之所以能够那么成功，或者是能够走到一个让人羡慕的境界，就是因为他很会替自己想，好，就不会这样提。 所以说当我们在发现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假如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的自私应该是要比较没有罪恶感的。就你有想要的衣服你就去买嘛，好，那你就 先不要想环保的议题了，因为这样又有跟他的利益冲突了。那我举一个完全没有利益冲突，比如说你有想学的才艺你就去学，好，替你自己的不管是佛放啊或者是增加你的能力啊，都是这样。好，那如果你连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去享乐，好，去有一些乐子或追求自己都觉得很有罪恶感的话，那可能就是自私力真的需要好好的建构一下。那假如你是虽然很勇于追求自己的东西，但是每次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比较倾向替别人想，或者是虽然你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事后你又会觉得很不安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的成长过程中 有一些压抑。那 Lisa 的自私课呢会从头开始，在安兰德的自私的美德其实文章是比较散的，有点像文选不同的主题，那我是从各个主题各个篇章之间我去 自己整理出一套系统，我觉得应该照着几个步骤依序的去思考，依序的去构筑自己的能力，构筑自己的自私力。好，自私的第一个步骤我觉得很重要，也是一切的根本，所以这个步骤请一定要建构在心里。那只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你很珍贵，就每一个生命在这个宇宙间的生命其实都是一个奇迹，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那这个生命要存活下去，其实因为我们可能比较生活在像第一世界这样，所以有时候会没有意识到生存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你要吃饭，那你要吃饭你就要有食物，你怎么取得那个食物？那你要活下去你要安全，你要有住所，你的交通安全你要注意，为了生活，为了生存，光是为了生存，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做努力，我们在呼吸啊，我们在穿衣洗澡，我们在注意健康，所以你很珍贵，你的生命是很珍贵的奇迹，而且它是很脆弱的。就比如说现在的疫情肆虐全球，那比如说很多的意外，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意外发生，很多人的生命像911，很多人的生命就同时间结束了。就算都没有意外发生，大家都很努力的维持健康好了，人生不过百，就是可能你老了还是会自然的体力会衰弱，还是会自然的走向死亡。所以说生命是很珍贵的，而且是很脆弱的，也是有限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这就是一切的价值之所在。好，我们不是无限的活下去，我们不是有用不完的时间，我们不是有无限的资源的人。好，所以在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你要记住你很珍贵，你不可能为了其他人就无限的付出，因为你不是无限的。除了生存不是无限的之外，生存很珍贵之外，生活更珍贵。你是怎么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过着怎么样品质的生活，你的思想是什么，这就左右了定义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好，你住在哪里， 你做什么工作，你想要什么，而这个东西一样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你很习惯去听别人摆布的话，你会失去你生活的样子。好，如果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你的工作一定忙不过来的，最明显的哈，那你就会过劳。那比如说如果你的思想，你所认为重要的价值观，别人说了话你就听了你就改了哈，别人说他觉得什么什么比较重要，以和为贵比较重要，好，你就决定改变的话，那你会发现你一天一天过下去，有一天你完全不是你自己这个人，就是以前的年轻的你，心里的冲动，心里的梦想，心里的坚持是有可能完全消失掉。所以你很珍贵，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好，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自私，而且你可以自私，因为你唯一拥有的就是你自己而已，你不可能拥有世界其他人，你一直以来你拥有的就是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构筑了你很珍贵这个概念之外 之后，下一步的概念也很重要，也是四个字，我很珍贵。Lisa 很珍贵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知道自己很珍贵，他知道你很珍贵，他很珍贵，但是他没有办法意识到其他人也应该同样的重视自己， 就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自己的生命，重视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该为自己努力。你有权利，你有资格，你有那个正当性去为你的生命做最大的努力，而我也一样，生命很珍贵，大家不应该是期待别人去成全自己，或者是自己去成全别人，这两个都不应该有这样的期待。好，知道你很珍贵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步骤。好，第一个步骤是你很珍贵，好，在心里不断的默念。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叫做客观事实是存在的。为什么要讲客观，特别强调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因为安兰德他就最喜欢客观了，他自己创办的月刊叫做客观主义通讯。那这本自私的美德就是从客观主义通讯里面去揭露出来的文选，有一些是他自己写的文章，有一些是大部分都是安兰德自己写的，有一些是别人投稿的，他的好朋友投稿的。好，客观事实是什么意思？因为现在蛮多唯心或神秘主义或心灵运动，就认为说当我们笑着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也会是微笑的。这点我是赞同的，就是你用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很多事情都会比较好过，但是不能放大到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世界。因为比如说像吸引力法则，比如说像秘密，就一直强调你一直想一直想它就会发生。那在安兰德的概念里面，这有点太天真了。客观事实就好像科学，比如说地球绕着太阳转，然后月亮绕着地球转，比如说角动量守恒，这些科学事实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那除了客观事实存在之外，还要尽量的用自己最大努力去认知了解客观事实。当然像科学数学这种的有一些难度，所以可能学习是有极限的，我们不可能了解全部。比如说像量子力学，我就很难去了解透彻，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因此就选择无知，就是或许有一些事实或者有一些世界运作原理我不能完全参透，但我不能放弃去理解。为什么？一旦放弃去理解的话，你就会很容易沦为听别人怎么说，或者是你就会沦为神秘主义者，或者是你就相信宗教。确实有一些事难以解释，确实命运很多事情的安排都会让人觉得很困惑，但是不要放弃，尽量的去理解。那对客观事实的理解越多，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越多呢，你就越有能力去自私。你要知道事情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说你今天来听 Lisa 广播，你才会听到这一集关于自私的课。Lisa 的广播现在对你而言就像是一个客观事实，你多去听，多去看，多去感觉这个世界，你会得到很多的资讯，这些资讯会帮助你构筑你的思想系统，就会帮助你去做判断。那我觉得客观事实这件事我也是很欣赏的，因为我个人非常着迷于与直觉起冲突的客观事实。比如说我有一集广播在讲三门定律，就那一集广播主题应该叫当上帝为你关了一千扇门，在讨论几率。那我再举一个与你直觉相反的，好，今天你有一个滚烫的热水跟一杯凉的水，你把它放进冷冻库，谁会先结冰？因为我已经说了，以你的主观认知，以你的直觉会相反的，所以应该知道答案是谁会先结冰了。那比如说白努力定律，当今天速度越快的时候，周遭的那个压力会变越小。所以假如今天你在一个失事的飞机上，那个飞机已经不能控制它的机翼了，不能控制它的上下，唯一能控制就是引擎的速度，然后刚好你是唯一能够再去驾驶那个飞机的，当今天飞机往下头往下要掉下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加速，你应该加速往下冲，把油门踩到底。当你加速往下冲的时候，因为那个速度的增加，速度的快速增加，它会有一个抬升的力量，气压那个周遭的空气的压力变小之后，它会有一个抬升的力量，把你的飞机再往上掉头。很多这种事就是其实是跟直觉不一样，跟大家讲的其实也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大家讲来讲去，或者是你感觉是有时候只是一直冲动，大家讲来讲去也可能是因为大家都不懂，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唯有你自己能够发现。所以客观事实的存在是体现了一种理性的精神，不是大家都说了我就一定要认同，我自己怎么想呢？我去感觉这个世界，然后我用我的感觉再去做进一步的思想。好，大家再复习一下前面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很珍贵， 第二个步骤，客观事实的存在。好，你很珍贵呢，是要再次强调自私的正当性。你要自私，因为你是很珍贵的。好，你有权利去捍卫自己，不一定要让给别人。第二个步骤，客观事实的存在，是在体现理性的重要性。就对，就是你要成为一个自私人可以，但是你也要顾现实，你要考虑事实。好，不是你想自私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是客观事实存在，你必须去理解，你必须认识世界。第三个步骤叫做寻找你想要的价值。价值是什么？有点抽象的词。安兰德他对于价值的定义是用付出什么去得到或维持什么，就是你付出努力然后去维持的那个东西或者去得到那个东西就叫做价值，就是有价值。举一首诗，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好像我去查一下是匈牙利的诗，他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很重要，爱情也很重要，但是自由更重要，所以为了自由他两者都可以抛弃，爱情跟生命都可以抛弃。那这诗里面就有很明确的价值排序，价值就是你愿意付出什么去维持的东西。那安兰德的书里面有强调最终的价值，最珍贵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你的生活，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你能不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你梦想的生活，你觉得很棒的生活，这就是你要努力的，你自私要努力的目标，就是让你自己过得很好，住在你想住的地方，吃你想吃的东西，穿你想穿的衣服，爱你想爱的人，享受你的生活，这就是最终的价值。那现在社会有太多冲突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能又想要自由，然后又想要安稳，比如说我们可能想要事业有很好的表现，可是也想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那有时候会在价值之间有一点难以取舍，到底什么是我想要的生活。那这里的建议是我自己 Lisa 的建议是，如果有疑惑的话，如果你很肯定那就没问题， 你目标很明确那就勇敢的去做，然后不要管别人说什么。你心中想要的事，你就要去追求，因为你只活这么一次，你只有有限的生命，你要去过你想过的生活，不要犹豫，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是别人想阻止你，不要管。然后，如果是从小就不太肯定的话，或者是有本来比较肯定的话，一直被打压、被否定之后也开始迷惘的话，怎么再去找回自己要的价值？第一个步骤可能是回到客观事实上，在这个世界多体验一点不同的生活，就是体验看看嘛。你不太确定你想要工作与生活平衡，还是你要在工作全力以赴，那你就两个都做做看呢、啊。不同时间去做看，那可能答案就会浮现。那或者是你都一直还没有找到自己想过的生活，可能是你的历练还不够多，你的经历还不够多，所以要放开心胸，open mind， 尽量去体验这个世界，那个客观事实是怎么样，客观的世界是怎么样。第二个步骤要观察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学会否定自己的情绪，说没关系，不在乎，没问题，这样子我还好啦，我可以啦之类的，这个久了其实就会让自己迷惘，到底我要追求价值是什么。所以要学会体验自己的感觉，不要害怕被感觉伤害，哪怕是很负面的情绪，它一定也有它的道理，就是把它经历过，你就会更懂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如果你已经违背了自己的价值的话，你会感觉得到，比如说Lisa 之前购物很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不开心。对，那如果说你购物很多还是很开心，那其实就没那就没问题。那如果说你也有这种感觉，如果你过的生活不是你在追求，或者你现在手上努力的那个价值不是你真心想要这样子，你会有感觉，你可能会身心有一些不适，可能会失眠，可能会掉发，可能会有一些状况，焦虑，都是有可能的。要听自己的身体的声音，要观察自己心里的声音，这样子。那找到了价值之后，要记住两个重点：一，永不妥协；二，永不牺牲。这是安兰德强调的。永不妥协是什么意思？不要去让步。当然有的时候让步是允许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很多的家庭时间， 啊，那个时间是多少？比如说假如是一天八小时，所以现在我过的比如说一天十小时的家庭时间，所以我还有两小时可以让步，就还没到你底线以前的东西或许可以做一些让步哈，让给别人哈，意思意思一下，但是一定有那么一条线在那里是不能妥协的，不能超过这条线的，心里都要有这个东西。因为一旦没有设那条线，一旦有一个可以无尽的妥协的话，那最后这个价值就会消失。因为别人想要追求他的价值啊，他会去压缩你的价值。好，对，所以一定要永不妥协，要守住底线。第二个是永不牺牲。永不牺牲不是说不能付出，不是说绝对不为他人付出，不是，不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你这样也活不下去。永不牺牲是指不要拿你觉得价值低的东西去换你觉得价值高的东西。怎么说，假如今天一个面包你觉得它值20块钱，你就不要用30块钱去买。那比如说你觉得你非常渴望一段真爱，比其他的一切都渴望的话，你就不能卖掉这个真爱嘛。然后就是像八股乡土剧演的，男主角的妈妈会丢一笔钱到你头上，你就不能收那笔钱，因为你觉得真爱比那笔钱更重要。这叫不牺牲。牺牲是就是拿你觉得价值比较高的东西去换你觉得价值比较低的东西。然后记住哦，这是你自己的价值判断。第三个步骤难的点就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你如果觉得钱比爱情重要，你就收下男主角妈妈给你的那笔钱，好，反之你就要丢回去，你自己要决定好。而且不是别人怎么说，别人说啊丢回去比较帅啊，丢不可以收男主角妈妈的钱就分手，可是其实你心里爱那个钱比爱男主角多，那这样子你就牺牲了。对，所以要自己决定好这样子之后不要去做牺牲。好，那找到了要追求的价值，找到了想过的生活之后，有感觉了之后，好，第四个步骤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好，这里很重要，就是阿兰德虽然非常提倡自私，但是自私为美德不代表其他道德都可以摒弃，好，不代表可以伤害他人。比如说最明显的，绝对不可以使用暴力。好，在阿兰德的思想里面，使用暴力是错的，除非人家先攻击你，你要反击逼不得已，否则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可以使用暴力。你不可以侵害别人的生存权，你不可以去侵犯别人的财产权，你也不可能用诈骗的犯罪的手段。为什么？好，因为毒树果，如果你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去达成你的目标，去追求你的利益，你是追求不到的，你追求那个利益是有毒的利益。阿兰德认为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没有矛盾的快乐，是你不可能边矛盾边快乐，你不可能做了罪恶的事之后你还期待你没有罪恶感，你不可能伤害了别人之后却期待自己保有不被伤害的自由。如果这是一个伤害别人允许被允许的世界的话，你也是非常有可能被伤害。所以不要这个矛盾。第四个步骤就是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去追求你想追求的价值。那阿兰德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包含哪些？首先就是努力，虽然不是努力就一定有收获，但不努力就没有。他认为你要去思考你拥有什么，可以去换取什么。比如说你拥有时间，你可以去工作，你可以换取金钱，金钱可以去买食物，这样子就是很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做法。你用一个你认为价值比较低的东西去换一个你认为价值比较高的东西。比如说你觉得你一小时值200块，你就要去做时薪200以上的工作。比如说如果你觉得你一小时值1000块，你就要去做时薪1000以上的工作。你要借着你拥有的去换取你没有的，你想要的，要借着不断的努力。并不是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但是想要不劳而获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因为在阿兰德的以自私的美德的为美德的世界里面，大家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不会有人送东西给你，不会有这种不劳而获的好运。阿兰德也非常提倡工作的价值，因为在工作的过程中呢，除了可以获得报酬之外，也可以展现你的心灵，就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就该去做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好，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喜欢替别人付出，喜欢看别人问题被解决，那他可能就可以去做客服类的工作。比如说有些人他很有创造力，他就应该去做这种创意类的工作。好，比如说他的有些人逻辑思考很强，他就去做工程师的工作。找到适合你的工作，然后去努力，然后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前面的四个步骤， 自私的四个步骤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步，你很珍贵。第二步，认识客观事实的存在。第三步，寻找价值。第四步，用对的方法。最后总结了第五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五个步骤算是回答这一集一开始的一个疑问。当存在利益冲突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做什么，可是别人不想你做什么，所以你又害怕别人伤心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其实并没有办法决定真心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就用第五步骤的这句话。这是安兰德在《自私的美德》的著作里面我蛮欣赏的一个观念。怎么去处理利益冲突呢？安兰德的说法是，对于一个客观理性的人来说，利益冲突是不存在的，就是不可能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哦，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当你感觉到有利益冲突了，不管是跟别人或者是自己内心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应该以下四个步骤再重新去检视自己的思想。好，这四个面向呢，就是第一，现实，为什么会有利益冲突？是不是有一方不切实际，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不切实际？现实的世界不允许矛盾的存在，不可能有一只矛它可以攻破所有的盾，而又有一个盾可以挡住所有的矛。好，如果这样做的话，我过去看过很多这种矛盾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结尾是，如果有一个能攻破所有盾的矛，跟有一个能挡住所有的矛的盾的话，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会召唤出青眼白龙。好，总之呢，现实是什么？不可能拥有一种矛盾存在。那安兰德也一直提到，如果你内心是存有矛盾的话，你不可能体现到幸福，因为幸福是一种没有矛盾的快乐。所以说你可以拥有一块蛋糕，你可以保存它，你也可以吃掉它，但你不可以同时想要保存它又想吃掉它。如果你心里有这种矛盾的追求的话，如果我们存在这种矛盾的追求的话，两者我们都会失去。就是我保存蛋糕的时候我也不开心，因为我还想吃掉它，而我吃掉蛋糕的时候我也不开心，因为我想保存它。所以理性的人必须思考这件事，就是现实是什么。比如说我举大家很常有的，我周遭朋友很常见的烦恼，就是要不要结婚，或者是结婚的朋友也很常见的烦恼，就是要不要生小孩。那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困境，你要嘛结婚，要嘛不结婚。不结婚的你拥有自由，结婚的你拥有安全感，但是你不可能处在一种要结婚又不结婚的模糊状态，就是你不会是薛丁格的猫，你只能做一个选择。所以不管你做哪一个选择的时候，你都会意识到另外一个选择可能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一个理性的人该有的想法。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不会存在着这种犹豫不决，就他选了就选了，他知道他一定会得到什么而又必然失去什么。最近张曼娟老师的 FB 贴文有一则很有趣，他说到他这个年纪已经不会计较得失了，他已经知道那是必然的一体两面。好，这个第一步检视的第一个检视面向是现实，现实是什么？如果你跟别人起利益冲突，或者是你自己内心有利益冲突，很可能就是不切实际。第二个面向是背景，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我们所谓的脉络，你是什么人，你来自何方，你如何长大，你又将去哪里。人生是一连串的，连续的， 不间断，不能切断的。所以如果有时候你的一些想法是很天马行空的，突发奇想，突然想到就去做，或者是瞻前不瞻前不顾后，不管你过去的事业，不管你的未来，就想这样做的话，那这样其实你可能就没有依循着背景。那如果你没有依循着背景，如果你没有这个脉络的话，是不可能找到你想要的幸福的。因为这个利益你又不是下一秒就要死，也有可能啊，如果可能生命下一秒就要结束，那确实你就不要再去想未来的事了。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自私的人，当你在考虑利益的时候，不可能只考虑这个点，要考虑更远的事。好，那第三个面向叫做负责责任。任何一个利益的追求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安兰德的自私的美德里面一直强调，不会有人送你 哦，不是无偿的，不是不劳而获的。所以当你选择了一个想追求的价值的时候，你就必须负起责任，你必须去理解这个价值，你必须去懂它，懂它的客观现实，懂它怎么去达成啊，以及你为了这个达成必须可能要做哪些努力。在书里面举的例子就是爱情，就是啊，好想要一个浪漫的不得了的爱情哦。那怎么做？什么是浪漫的真爱？对，你要有了解，否则真爱来了都认不出来。再来就是，那真爱可能会发生在哪些地方？可能跟哪些人发生？可能发生哪些时候？大部分的人，我也是，就是听天由命，来了就来了，没来就算了，这种感觉到了就知道。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够自私的话，如果你真的够想要的话，你应该想清楚哈，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得到。那第四个面向就是努力，谁更努力谁就应该可以得到。好，就比如说两个人他同时想要一个工作，这是书里面的例子，可是那个职位就只有一个空缺，所以谁能得到呢？就看比如说在现实的条件里面谁更符合那个职缺的需求啊，比如说在背景上来讲，然后那比如说在责任上谁更愿意为这个工作去做出更多的付出，然后谁愿意做出更多的努力。这两个人他都想要同一份工作，他都有那个资格去全力以赴去争取。好，如果其中一个人得到那份工作，他不需要对另外一个人感到不好意思，感到愧疚，好，因为这就是他努力得来，他应得的。可是有的时候呢，也必须强调，就是努力也不一定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不努力可能就是绝对得不到，但是努力也不代表就能得到，因为那边还是有个客观的现实，还是有个事实的存在。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自由跟机会去追求自己真心想追求的事情。比如说但你人生面临一些很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又回到那个结不结婚，可能你想结婚或你不想结。现在的状况比较，大家比较偏向不婚不生，所以假设你的想法是自由很可贵，我自己的生活品质真的很重要，那决定不结之后，周遭的声音可能来自父母的声音就开始告诉你说啊，你不结啦，你将来会后悔啊，什么什么什么。他可以这样讲，他有他自己的脉络，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可能想当阿妈，可能想抱孙子，而你也有你自己想要捍卫的东西。这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其实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的，这是很合理的。如果你觉得那就是你想要的利益，好，如果你的父母觉得看到那个基因一代代代代相传哦，物种的演化是他的人生终极梦想，终极理想的话，他可以这样想。那要做出什么努力呢？那这时候就会发现说，你可以努力去维持你的生活品质，你可以努力的去当一个顶客族，或者是当一个不婚族。但是你的父母，他如果想要有个孙子的话，他需要靠的是他自己努力，可能努力不太出来了哦。他努力，他就算拼了老命，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再生一个小孩，那也是儿女吼，那也不是孙子。他是寄望着别人的努力，所以当两者利益冲突的时候，很明显发现说，有一者是较为理性的，就是你的人生，你为他努力，你为他付出，所以你可以坚持你选择的道路。而父母到底要怎么去干预你的选择呢？就是父母他可能他会动之以情啊，说之以理啊，但是其实说出来他是没有办法的，以理性的观点来看，他是没办法动摇你，他是没办法改变你，他是没有办法替你去生活的。所以在这里呢，两人都是自私的人，那如果两个人都理性，父母也能意识到，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努力这个面向去达成他的目标，他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的，所以他可能可以理解到，如果他在坚持这样子的一个利益冲突的话，他根本就不理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伤了别人的心，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对不对？因为自己没有听人家的话，或者是自己很坚持自己的想法，伤了别人心，可能会有一些罪恶感。那在这个时刻可以从这个罪恶感里面解脱出来了。就是如果双方都是理性的人，理性的自私的人，懂得思考的人，那不会存在利益冲突的。所以对方如果伤了心，那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他不能理性思考，他不能看清现实，他不能看清背景，他没有办法承担起那个责任，他也没有办法去努力，所以他才会落得这样的一个结果。不过这里要讲到，也不是说当你决定成为一个自私的人就可以事事顺风顺水的，还是有很多条件上可能未必能够配合。 但是说至少你有机会是为自己的决定去努力。假如你不要当一个自私的人，你都要替别人想的话，那就会很荒谬，就是你变成你一直在替别人努力了，努力的去达成别人的目标，那这样想想是很可怕的，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东西。那当然了，当你决定成为一个自私的人的时候，你也要认清一件事，就是你就必须为自己努力，不要去期待别人在为你努力了。就是不能说我要当个自私的人，但是别人要是无私的，我要为自己努力，但是别人要为我付出，这样的逻辑上的矛盾其实就是很难导向一个正果。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私人，但是希望别人无私的话，那你也不是以自私为美德，你是以无私为美德，只是你打算做个烂人而已。就是你觉得无私助人才是好的，但是你不打算做好的事，希望别人来做好的事。好，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比起不是安然德所认知的自私了。如果你是自私，你以自私为美德的话，具体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人应该是首先他很有想法，他从不曾放弃思考，从不曾放弃探索，然后他很有自尊，他有他自己的尊严，他自己的坚持，他觉得他这个人有所值得捍卫的。同时间他也会很努力，他也会很积极的，不管是在工作或生活的营造或人际关系的营造上，他都会活得很有活力。所以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说，自私的人其实蛮闪亮的啊。那这个自私人常常被拿出来说嘴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有其他人想要得到就不劳而获的好处，所以就不喜欢看到这样自私的人。好，最后了，第二课真的是太长了，希望我没有讲太多闲话让大家分心。好，五个步骤都再复习一次。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很珍贵，第二个步骤是客观现实是存在的，第三个步骤是寻找你要追求的价值，第四个步骤是用正确的方法，第五个步骤呢比较像是疑难排解吧。如果你在追求自私哦，最有可能遇到的状况就是利益冲突，但是你要记得哦，理性客观的人是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好，最后当你选择了当一个自私的人，并且以自私为美德，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上就会让大家有点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就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事，然后并不符合其他人的意见，但是你很肯定这是你要追求的价值。比如说我举例好了，不生小孩好了。假如你认为说自由的生活，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包含时间、金钱、资源，所以你决定不生小孩。好，不管你已婚未婚，当你下这个决定之后，周遭人开始使出洪荒之力，这个其实不干他们事，但是每个人都会很拼命的想要劝你生啊，包含政府、包含社会团体、妇女团体、医生什么吧，很多啦。好，这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在某一次的争吵说，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自私，你很自私。面对这种你很自私我很自私的批评的时候要怎么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单纯只是要吵架吵赢的话，就以你也很自私回击就可以了，或是根本就比他先一步讲他自私。如果你只是想要吵架占得上风，那在安兰德的概念里面，这样的冲突呢可能是会存在的。比如说人家要你捐钱你不想捐，人家要你做善事你不想做，你就是真的不想做，那不是你要追求的价值。而且为什么你要去帮助人，那个人却不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呢？那当你拒绝的时候，慈善单位就说你很自私，或许就可以大方的承认，对，我很自私，我很理性的自私，对，我超级自私，我又不觉得自私是坏事。就是安然的认为说，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价值观，而不需要因此觉得羞愧。当然你并不一定说一定要常常去炫耀你的理念啊，或者是看到别人做一些无私的行为，甚至好像是在牺牲的行为，你就要去开导他，也不需要，因为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一个人生选择。好，就是你已经跳脱了那种要为别人活的想法，可是你周遭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在为别人活。如果他为别人活得很开心，那也没关系啊，就是他就是想为别人活，此生就是为了照亮大家，燃烧自己存在，那是没关系的。但是你又看到你周遭很亲近的人，包括你的朋友亲人，很明显就是 在燃烧的过程中就是在枯萎啊，很明显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些身心状况啦，很明显就是他们陷入自己的矛盾里，陷入这种利他的剥削里的时候，好，在爱人的想法是你可以有判断，但是你也不一定要背负着拯救他人的使命，因为那是他的人生。那是当你今天被攻击的时候，你可以站出来捍卫你的想法。在自私的美德里面一直有强调，任何暴力形式都不允许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你被攻击了，那你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当然要暴力回击，就很像正当防卫的概念。好，在面对这种与社会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已经、开悟了，对啦，我可以过我很好的生活，我可以追求我很想要的生活，其实我不用太管别人说我什么，甚至那个人是我很亲近的人都一样，因为他如果我不如他意，他就不开心，那是因为他不理性，不是我的错的话，你也不一定要跟大家说，你不一定要公开自己的想法，或是成为传教士也不用，但是当你今天面对了攻击或质疑的时候，你可以站出来捍卫自己，你有这个资格，因为你值得。好，第二课到这边结束啦，哇，棒棒棒。今天有功课，去想一个问题，这是经典问题啊，这个经典问题呢是，假如，如果是男生听众、男生朋友的话，假如你的妈妈跟你的女朋友或跟你的老婆，反正跟另外一个你爱的人一起掉到水里，你要救谁？好，如果是女生的话呢，你就想一下，如果是你的妈妈，也是你的妈妈，妈妈怎么这么衰？妈妈这个角色真的不好当。妈妈跟你很爱的一个人，一个男生一起掉进水里的话，你要救谁？好，去想一个问题。因为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跳脱小我的领域，去从社会的面向，去从大的体制去探讨公益，去探讨社会正义的方式，去检视阿兰德的理论咯。大家拜拜。